主内的弟兄姐妹，大家好。今天我想带大家一起来学习一篇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在他在任期间的一篇通谕，叫做《天主是爱》。可能很多弟兄姐妹曾经听过这一篇通谕的名字，我也在不同的地方去带领过一些人去学习这一篇通谕。当然有很多人觉得很有收获，也有一些朋友可能觉得通谕离我们普通基督徒的生活似乎太遥远了。但是我想要强调的是，这一篇通谕《天主是爱》通谕，它的一个核心是探讨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那就是天主是爱。我相信这一篇通谕的一些内容，经由我陪伴大家一起去学习，我希望它能够帮助我们大家更深刻的理解天主是爱究竟对我们基督徒信仰的生命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以及天主是爱这一份经验如何能够帮助我们加深我们与天主的关系。在刚开始的时候，我需要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一篇通谕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情况。在2005年的时候，我们知道今天的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拉辛格教宗呢，他是2005年就任的天主教的教宗这个职务。那当他就任的第二年，他就已经发表了这一份《天主是爱》通谕。我们如果有人可能知道的更多一点的，我们知道当初这一位荣休教宗，现在的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当时他是希望发表三篇连续性的通谕，就是所谓的信、望、爱三篇通谕。那这个事实呢，已经实现在他身上实现了两部分，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读到的2006年的天主是爱通谕，以及我们后来知道他在2007年也发表了就是在希望中得救这一篇探讨望德的通谕。关于信德的通谕，可能我们有的朋友知道在本笃教宗他的在任期间，这一篇通谕没能够发出来。但是呢，在2013年的时候，教宗方济各在本笃教宗之前已经写了一些部分的基础上，又添加了教宗方济各自己的一些理解。那也就是2013年后来在教宗方济各在任期间发表出来的信德之光通谕。所以这三部通谕形成了一个连贯的信望爱通谕。我自己觉得天主是爱通谕它因为阐释了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所以我有必要在我自己阅读过许多遍之后，也带领了许多的朋友去阅读之后，我觉得有必要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大家做一个导读。我会在边读之后呢，我会边为大家简单的分析每一段的一些基本的比较有相关性的一些理解，那希望大家不会觉得它很困难。当然既然是导读，我就不会把所有的内容都放进去。整部通谕总共有40几章，我会把每一章里面去节选一些精髓的片段或者是句子来与大家分享。但是呢，整个的导读是一个连贯性的，将这一篇通谕能够完整的与大家分享。大家可以借着我们的导读清晰的看到整部通谕的一个全貌，去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天主是爱的奥秘，以及我们基督徒该如何生活出天主是爱的这一份奥秘。天主是爱这个标题取自于若望一书，也就是这一篇通谕开始所引用的圣经的章节。我们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也知道，在教会的许多官方文件，它的标题通常是这一篇文件的开头的两个词，或者是开头的一个句子。那么天主是爱就是这一篇完整通谕的前面第一句话，当然是圣经的句子，我们都非常熟悉，出自圣若望宗徒。那它的副标题呢，是论基督徒之爱。论基督徒之爱，这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啊。相应后面的在希望中得救那个副标题，就是论基督徒之望， 我觉得，这一个完整的信望爱的一个连贯性，对我们是非常的有启发。也许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陪伴大家一起导读《在希望中得救》和《信德之光》两部通谕。但是回到我们今天的《天主是爱》通谕，它的讨论的核心就是基督徒之爱。它总共有两个部分组成啊。第一部分是比较神学化一点的，比较理论性一点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拉辛格教宗他本身就是20世纪啊非常重要的天主教的神学家，所以这第一部分叫做在创造及救恩史中爱的一体性。大家可能听这个名字觉得有点拗口啊。我们知道，在起初天主创造天地万物，他的爱是源源不断的向外流溢的。我们常常说天主的爱不能自控的向外流溢啊，他如此的爱我们，所以这个爱在创造之初就是天主。那么在天主要拯救人类的历史上，在这个救恩史中，直到耶稣基督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爱在创造和救恩史中它是有一致性的。虽然历史上有很多的理论似乎把这两者之间做了一些割裂，但是拉辛格教宗非常清晰地使用了这个第一部分的标题，是说在创造及救恩史中爱的一致性或者是一体性。我们稍后会来做更具体的去阐释和导读啊。那在这个第一部分里面有五个小的单元，这里我就不展开。那稍后我们会一个一个的来读到，大家也可以在屏幕上也可以看到，现在可以看到这五个小部分的小的这个标题，但是我们稍后会更具体的来展开来为大家分享。那第二部分就是仁爱，教会作为仁爱的团体如何实践爱。所以第一部分是谈到天主是爱，天主的爱在创造在救恩的计划中的一体性，我们既然领受了这爱，那么现在作为基督徒团体，作为基督徒个人，我们该如何实践出这一份仁爱？这就是这一份通谕的第二部分所要讲的内容。接下来我们将会为大家一节一节的导读分享。在引言的部分一开始，教宗本笃十六世就引用了《若望一书》的这一节经典的话语，我想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可能都已经非常熟悉这一段话，并且我们非常的喜欢。在屏幕上，如果我们看到一开始他说“天主是爱”，那存留在爱内的就存留在天主内，天主也留在他内。若望宗徒非常具有神恩式的经验，他直接写到了天主是爱，他把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给说出来了，天主是爱，那存留在爱内的就存留在天主内。我们认识了且相信了天主对我们的爱，说的就是我们这样一群蒙召做基督徒的人，我们一开始认识了并且相信了天主对我们的爱。我想教宗本笃十六世用这两节来开头，作为他通谕的开篇，是有他深思熟虑的考量的。因为我们知道，从若望福音啊，到若望的一书、若望二书、若望三书，若望的讯息是非常清晰的。当然，它非常的神学，非常的神秘主义，但是它紧紧地抓住了那个核心，就是爱。他把我们基督信仰和当时所有的其他信仰一下子区分开来了。我们的神，我们的天主是爱，这是一份伟大的奥秘。我们接受了这个信仰的人，我们就接受了这一份爱的奥秘。这份奥秘是借着天主竟然能够如此深爱我们，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了我们，使凡信他的人获得永生。事实上，以色列信徒每天都以生命记中的话来祈祷，因为这是他们存在的核心。以色列，你要听， 上主我们的天主是唯一的上主，你当全心、全灵、全力爱上主你们的天主。但是我们知道耶稣非常熟悉旧约的传统，他把这些诫命整合为，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在福音当中耶稣说最重要的诫命就是要爱你们的上主，但是同时应爱人如己。这两部分，因为如同圣若望说的，是天主首先爱了我们，是天主首先爱了我们，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是天主首先爱了我们。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它是一项诫命，它是一个像法律形式一样的东西。但是如今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它可能看起来也是一项法律。我们常常说，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我的外公就有一次说，基督徒要上爱天主，下爱世人。它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法律或者是一项诫命，但是可是对于我们真正有属灵生命的基督徒来说，它就不仅仅只是一个法律层面的东西，它是我们如何以爱去回报这一份爱，我们如何以爱去回应这一份恩宠的一个回应。它就好比如说某个人送你一份礼物啊，比如说我过生日，今天我的朋友送了我一份生日礼物，到了今年他过生日的时候，那我也回报他一份礼物，这是一个平等的一个回应啊，这是一个平等的一个回应。可是我们会觉得说，哦，我也不是送礼物给每一个人，是我送给那个首先他向我示好的那一位朋友。那天主就是这样一位好朋友，好的爱人，是他主动的啊，是他主动的向我们首先示好，是他首先爱了我们，然后我们需要去回报这一份爱，所谓的以爱还爱，因为这爱是来与我们相遇的。所以在引言的时候，拉辛格教宗就说得非常清楚，这一份爱不仅仅是一个诫命，它是我们自由的对爱的恩宠的回应，是我们在一个关系里面，当我们在一段关系当中，我如何自由的去回应这一份爱的恩宠。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好好的反思一下，我们有没有以我们的生活，以我们的信仰经验去环抱这一份伟大的爱。它不是一个律法性的诫命性的东西，它是一个自发的，因为我们获得了，所以我们愿意去回报。拉辛格教宗在第一小节的时候，他有清晰的提到啊，他说线下的世界有时候将天主的名字与报复，甚至是仇恨和暴力联系在一起。这个讯息很具有现实性，也有很具体的意义。所以他说，我的愿望是强调一个基本点，希望借着这一篇通谕，希望能在世界上激发人们一股新的动力和承诺，以回应天主的爱。他在这里说到新的动力和承诺。如果我们当初在决定要成为基督徒，我们决定要接受洗礼、监证、领受圣餐，当时我们的内心可能非常的有激情，觉得我找到了我生命的意义，我在这个信仰里面，我找到了天主。可是随着日子的过去，随着时间的过去，我们的内心被一层又一层的灰啊所覆盖了，那些把我们的心变得迟钝，把我们的心变得不那么光明的啊，所有的这个世界上的那些外在的东西，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动力和承诺，去把这些外在的东西，我们要把它擦去，我们要让这颗心崭新的重新的活过来啊，如同先知们说的，求天主赐给我们一颗新的心啊，赐给我们一颗新的心。那这也是本笃教宗在这一篇通谕里希望实现的一个目标，是希望能够激发我们 有这个新的动力与承诺来回应天主的爱。引言过后呢，就是这一篇通谕的第一部分，叫做爱在创造和救恩史中的一体性。我刚才也简单的介绍了这个标题的含义。那一开始的时候，拉辛格教宗就提到了一个语义学的问题，就是爱这个字啊，就是爱这个字。我们中文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把爱和其他的字联系在一起，就变成了不同的意义的啊。所以爱这个字呢，拉辛格教宗说这个字在今天用的最多啊，因此就显得有点廉价啊。很多人的爱说我爱你啊，不管是在爱情还是亲情还是友情，这个爱会显得有时候被滥用。所以拉辛格教宗说一个语义学的问题，就是说爱这个字被滥用了，很容易被滥用，因为我们对于爱有完全不同的理解，而这个理解是否正确啊，或者是否合理，或者说是否合乎天主的那个爱，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事情。所以接下来拉辛格教宗就探讨了情爱与纯爱的区别与一体性。这两个词分别是希腊文的 Eros 和 Agape， 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听说过这两个词语。教宗拉辛格说，我们首先要指出啊，在旧约由希腊文所写成的几部书中啊，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七卷所谓的赐经啊，它其中只有两次用到了 Eros 这个词啊，就是用到了 Eros 这个词，但是在新约中这个词从来没有出现过。在新约，我们知道新约主要是由希腊文写成的啊，在新约的希腊文里面有三个描述爱的字，第一个就是 Eros 啊，情爱，第二个是 Philia， 有爱，第三个就是 Agape， 就是纯爱。那新约呢，更趋向于用最后这个词，就是 Agape， 来描述天主的爱，它是纯爱。而 Philia 这个词，就是友谊之爱，在若望福音中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和深入啊。若望福音圣若望用 Philia 这个词来表述耶稣和门徒们之间的关系，一种友谊之爱。那接下来拉辛格教宗就提到了一个哲学史上算是很有名的一个说法，就是来自于这一位尼采，大家都清楚他曾经说过上帝已死的这个观点。当然这个有很多很大很复杂的背景，并不是那么简单的理解。那他也有一个很著名的论断，他就是说基督信仰给 Eros， 给这个情爱啊，大家首先要理解这个情爱并不只是简简单单的我们今天理解的好像性爱呀，好像说只是指这种人的单纯的人的这种欲望之爱。它稍微要比这个概念稍微广一点，它不仅仅是说情爱，它可以表达人的欲望啊，人的欲念啊。这个词一般来说哈，它可以是中性的，大家不要把它想得非常的负面啊。但是在这里我们知道说它是与那个天主的纯爱相对照的一个概念，它不是天主的那种完美的那种毫无保留的爱，它可能还是属于人的一种欲望，我们常常说 desire， 就是我的渴望渴求，但是呢它不是天主的那一份纯爱。所以当尼采说基督信仰给这个 Eros， 给这个情爱喝下毒药，虽然没有把它毒死，但是却把它变成了不道德，这一点后面有很详细的解释。就是说教会以它的诫命和禁令，比如说我们知道天主十诫、圣教四规，还有我们的天主教的这些法典，还有一些天主教的伦理观啊，天主教的社会训导等等等等，这些对于外面的人，历史上也是这样，现如今也是这样，很多人就觉得教会就是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做这不可以做那啊，禁止做这禁止做那。所以很多人对教会会望而却步，特别是年轻人啊，他们可能会觉得我信了基督宗教啊，或者我信了天主教，就代表说我这也不许做那也不许做，那我就不信了啊。 这是现代人很多的一个理解。他们以为教会用他的这些诫命把生命中最美好的部分变成了苦涩。很多啊，比如说教会有一些所谓的性伦理啊，或者教会有一些基本的伦理的道德啊，不仅仅是性方面的啊，整个的人的这个人性方面的东西啊，他们就会觉得，哎，教会一直就说不可不可不可啊。可是有一些事情是很美好的，比如说性啊，我们今天教会的理解，性当然是非常美好的，人类的是人类学的一个非常美好的部分，是作为我们人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可是我们经常听到就是不许不许不许，所以一些很广泛的评断就是说，哎，在有喜乐的地方啊，天主为我们所准备的赐予我们福祉的地方，在我们能够询问神圣的地方，就是在这些似乎很人性化人类学属性的一些地方，教会是不是故意的就放了一块牌子说不可以，禁止通行。既然刚才我们谈到了希腊文，那拉丁格教宗接着就在谈到了希腊人的观点当中关于爱的一些含义。他直接提到了，他说在对于希腊人来说，他们认为情爱如同是一种陶醉，如同是一个神圣的疯狂，压倒人的理智，使人超越自己存在的限制。在这个由神圣的能力所形成的疯狂中，人惊艳到最高的境界，这样天地之间其他的力量都变成次要的了。他引用了维吉尔这位古罗马时期著名的诗人，在牧歌中说，爱征服一切，让我们也屈服于爱吧。这一份所谓的 Eros 这样的情爱，在宗教层面这种态度表达，在对于繁衍的经历中，其中的一个表达就是许多的庙宇中有庙祭。这样 Eros 是犹如神性的力量，似乎这个情爱似乎变成了一个像神一样的力量，犹如与神的共融而予以庆祝。听到这里，我们可能会立即想到圣保禄宗徒啊曾经批判过的那一种，在神庙里面啊有庙祭，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他们其实是被剥削的人。其实这种现象在现代很多地方也还有啊，我们常常听说在印度啊，在一些这种像这种神庙里面，年纪轻轻的小女孩看起来是女神啊，但其实他们是被剥削的人，其实是非常可怜的一群人。所以这样一种对于情爱和宗教结合的一种观念，一种行为模式，当然在旧约当中，在犹太人的宗教中啊，在对天主亚威的这个信仰当中，这样一种所谓的异教的行为模式，或者是对爱的理解，当然是相反于唯一天主的信仰啊，所以是被极力反对的啊。但是一定要强调的说，这并不是在拒绝情爱本身，而是像对情爱摧毁性的错误宣战。放纵和不加约束的情爱，并不是一个好像在狂喜啊。我们今天说这个词语，我们经常常常翻译为啊神魂超拔啊，神魂超拔。就像如果我们在意大利，我们或者我们在书上也看到过那一幅关于圣女大德兰的那一个狂喜图啊，天使用一根剑去刺向大德兰修女，她达到了一个狂喜的境界，达到了一个神魂超拔的境界，那是一种被天主的爱所浸润的一个快感，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神魂超拔的狂喜。但是呢，放纵和不加约束的情爱啊，并不是这样子，而只是人的堕落和荒唐。所以这里有一个结论，就是情爱需要纪律和进化啊，不只是为了人一时的快感啊。我要再次强调说，这里并不只是仅仅在谈性的问题啊，它是指我们整个人的一个欲望啊，这个欲望包含很多方面啊，贪吃也可以是啊，我们人的懒惰也可以是一种欲望，对吗？所以说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这不只是谈性的问题。当然今天我们教会谈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啊，神父可不可以结婚啊，比如说这个离婚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同性恋的问题，这所有的问题啊，还有女性能不能够做神父啊，这是整个教会现在都在大讨论的问题。可是没有一个部分是可以单独得到解决的。所以今天绝大多数的神学家都非常的赞同，他是对整个 sexuality, 就是人的性的部分，需要做出整体性的重新的再诠释。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教会的许多教导在面对当代世界的许多问题的时候，其实也处处碰壁了。所以我们需要对这整个的人类的性啊，整个的这一块需要做出重新的再诠释。在这里其实提到的是一致的啊，情爱需要纪律和进化啊，它不仅仅只是一时的快感，它是为了帮助我们人类去提前品尝那个存在的高峰，以及我们整个人类所渴望的征服，就是天主本身。所以我们在天主内的那一份狂喜和一时的快感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拉辛格教宗在这里非常鲜明地提出来了。在接下来的第五小节当中，拉辛格教宗说，爱预示着其本身的无限和永恒性，这当然在说天主的属性啊，它远远是超越了我们日常的存在，远远超越了我们日常的存在。但是呢，它确实是需要一个进化和成熟，这同样也包括舍弃。我们最能理解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面对很多的离婚的问题啊，两个相爱的人，如果彼此对彼此的承诺和责任，那么我会愿意为了我爱的这个人放弃一些事情。所以稍后拉辛格教宗会非常多的谈到这一点啊，就是我们如何为了对方去舍弃自己的一些东西啊，而不仅仅是妄图占有。所以在这里拉辛格教宗强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观念啊，就是我们过去常常一些信徒们会觉得说，哦，灵魂得救啊，肉身不重要啊，这个是过去教会历史上有一些受二元论的影响，身体和灵魂的二元论。可是我们基督信仰是严格的一元论啊，如果我们即使我们对这些觉得啊，好像这些很理论，可是我们知道耶稣的升天啊，圣母玛利亚的升天，我们清楚的知道是灵魂肉身结合的升天啊，它不是单单灵魂的升天。所以如果我们还有这种二元论的思想啊，它不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所相信的部分。我们相信的是身体和灵魂同样的重要，身体和灵魂同样的重要。如果你拒绝了一方，另一方不可能单独的存在，另一方不可能单独的实现人作为人的那个完整的尊严，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身体和灵魂都是非常宝贵的。拉辛格教宗他举了一个例子啊，一个故事很有意思的，这是在法国发生的。享乐主义者啊，加森蒂就开玩笑的问候笛卡尔啊，这一位重要的哲学家，他就对他说：“嘿，灵魂。”那笛卡尔就回答说，哦，肉体。这当然是一个玩笑，但是就是说灵魂和肉体的这样一个区别，一个分隔，在人类历史上很多的思潮里面都存在，但它不是基督信仰的部分。我再强调一次，它不是基督信仰的部分。如果这个时候把身体和灵魂分开来，那身体就可以被纯粹的贬低为商品。基督信仰常将人视为在身体和灵魂中的合一，其中精神和物质互相渗透，这样正使得二者惊艳到崭新的尊贵性。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情爱需要纪律和被净化，我们应该如何去生活爱呢？这个时候拉辛格教宗就引用了这一部书，就是历史上很多神秘主义者啊，伯尔纳德啊，这些伟大的神秘主义者们曾经经常注解的一部书，就是旧约当中的雅歌啊，一篇 完美的情书啊，一篇完美的爱的故事。在雅歌当中啊，这部书中用来表达爱所用的两个词很能说明问题啊。第一个词就是这个 dodium， 这个词是复数的，所以我们知道单数复数，这个词是复数的，这个爱是复数的。这个词用来表达的是尚在摸索寻找中的不确定的爱啊，你们记得那个新娘她出去找寻自己的新郎，可是却找寻不到啊。她说诶，我的新郎去哪里了，对不对？我们记得在雅歌当中这一份在摸索寻找中的不确定的爱，后来这个词就变成阿哈巴，就变成了阿哈巴这个词啊。然后在希腊文中阿嘎佩就用来替代了这个阿哈巴。所以我们刚才也读到过，在新约当中，在希腊文中阿嘎佩这个词变成了圣经中表达爱特有的一个词啊，但它是确定的，它与那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dodim 这个不确定的是一个对立的关系。阿嘎佩这个词表达了已经达到真正发现另一位的爱的经验，在这里这种超越了在前面的阶段所主要有的自私性质，线下的爱是看重另一位，是注意另一位，不再是自我的追求，不再沉溺于幸福的陶醉中，而是追寻心爱者的益处，它成为了一种舍弃，并且准备好牺牲，甚至切愿牺牲。这个爱就不是仅仅是为了追逐我自己的益处，它是为了对方的益处，它是为了对方的益处。我们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们心中一定要有一个图像，就是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这一个形象。这是一个自我牺牲的高峰，这是一个爱的高峰。对于爱的最高啊和最纯境界的发展，它有双重意义，包括排他性。我们知道我们认为夫妻的关系是一对一的啊，虽然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一夫多妻啊，或者一妻多夫，但是我们知道真正的爱的关系是一对一的，排他的，以及永久性，或者说它的盟约性啊。这个爱是趋向于永恒的，是有承诺的，这个承诺是永恒的啊。所以教会如此的看重婚姻，婚姻盛世啊，婚姻盛世当然是非常美好的，人和人之间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最后比如说我看你不顺眼了啊，或者随着时间啊，我看你已经年老色衰啊，我们开玩笑这样讲。可是为什么教会的婚姻盟约有如此大的魅力，是因为我们不是把自己仅仅是置于彼此的对立面，我们还有在天主之中这个三角形的盟约，它是非常稳定的。我在天主身上来看你，我在你身上看天主，如果这个关系变成一个彼此都能够接纳的一个方式，那它就会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盟约。所以我们常常觉得说诶，好像基督徒的婚姻会比外面没有在教堂里举办礼仪的婚姻，通常来说啊，可能现在21世纪啊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但通常来说，如果我们对爱有这一份理解，通常来说会比较容易能够走得久一点。确实爱的确是神魂超拔的，我们可以想象当我们第一次爱上一个人的时候，或者我们第一次被天主吸引的时候，那一份狂喜的感觉啊，但它绝对不是一时的冲动而已，而是一条很久的道路，是出离封闭的自我，走向自我的解放以及自我的交付。正是这样可以重新找到自己，进而发现天主。不论谁若想保全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凡丧失性命的必要保存性命，这是耶稣亲口说的。耶稣用这些话来描述他自己的道路，就是透过十字架走向复活，就是他在福音中做的那个比喻，一粒麦子除非死了才能结出许多果实来。耶稣以他自己达到极点的爱的祭献为出发点，来描写爱的本质，以及普遍来讲人类存在的本质。 这就是我今天分享的所有的内容，希望借着我的导读，大家真正的能够惊艳到这一份天主无条件的绝对的爱，并能够把这份爱带给我们身边的近人。最后，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好天主。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